我们要对特会有个总结，这个主题是非常专一的，要对每一位信徒成为，无论他处于他得救的某一个阶段，得救多久，对主的经历有多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马上的立刻的要让这些信徒们都知道，就是这第四篇的主题，要活在调和的灵里。你们可能知道，当我要提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要指出基督这位真葡萄树成为了赐生命的灵，他的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就是信徒们，就把它接到，当一位信徒信主之后，这个枝子就接到了这棵树上。所以在我们里边的灵是连于我们神的灵，要连于我们人的灵，这是一个调和的灵。灵前六章十七节提到，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神是灵，主是灵，我们可以问个问题，我们人的灵是否也重生了？我们人的灵和神的灵是调和的还是分开的？当然回答是是对的，我们的灵重生了，我们的灵可以一旦重生就能够接触神，成装神，我们的灵还是我们人的灵，但是这个神圣的灵，这个赐生命的灵，它进到我们人的灵里面，和我们的灵连接在一起，和我们的灵调和在一起，所以这二灵就成为一灵。很明显，主的灵是神圣的，不论你是否知晓或者曾经知晓，当一个调和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活出一个神圣的生活，神圣的灵。当我们操练我们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操练我们人自己的灵，操纵我们自己，操练我们自己的器官。我们行走，我们祷告，我们说，乃是在这个调和的灵里。这个调和的灵是一个很基础的事情，连于我们这个身体实际的一个真理。我们用这个发表实际，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它的定义。比前一章五节讲到，比前五章讲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他那生他的也爱他生的。这三一神的实际，这复活的实际，这个身体的实际，这个灵，那灵，它的实质就是身体的实际，它与我们重生的灵调和在一起。当我们无论何时，当我们在这个调和的灵里的时候，我们就在主的身体里面，主身体的实际里， 就是基督的身体。是有很多信徒，我们在我们外面，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但是我们是在基督身体的这个实际里，乃是借着在我们调和的灵里。这个纲要要给我们来阐明这个很重要的事实负担。我们要从主的心意看起，开始他要与我们的灵调和，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性情，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就成为他的彰显。这个调和是一开始就发生的，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有神圣的灵在他里面，他的这个人就是一个调和，就是借着圣灵与人的灵的调和而成的。他这个神性就是在这样的，在他这个调和的灵里面，所以基督他自己就是第一个人类，是第一个与主的灵联合的调和的灵人。我们如果读一下路加一章三十五节的注解，就会非常的清楚。这个注解三，三十五节的注解三，仅仅凭着神圣的能力，不含神圣的素质，因此所产生的只是一个被神的灵充盈却没有神性情的人。所以耶稣他自己，他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调和而活，他是一个调和的人。当他借着他的复活产生他的复制的时候，把信徒要带到他身体里面，基督的这个身体乃是基督这个单一体的一个扩大，是一个神性与人性调和的一个扩大。第一个神人乃是神与人调和，经过这个死而复活成为次生命的灵，然后把他的信徒要成为他的一个身体的扩大与彰显。所以这样的结果最终就是一个神圣的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身机体，神人调和，我们称它为基督的身体，也是称为一个新人。当然这样的这个事实发生在主已经加给我们，当我们与主联合，我们越成为神圣，我们一面借着操练灵，我们成为圣，当然同时我们这个人性的一面也逐渐被成为圣。我见过最有人性的这么一位人就是李弟兄，我曾见过他是有基督的人性。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关于李弟兄的事情，他的人性乃是在主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在主的身体里面是没有任何宗教的成分，奇怪的， 没有这样一些奇异的引起人嫉妒的这么一些事，一些特征在人性里面。主越充盈我们，我们就越接近这个神人。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在另外一面，我们的人，我们也不仅有神圣的生命，我们也有基督的人性。这就是我们教会生活所需要的。因为我们弟兄姊妹还是很有人性的，但不是天然的人性。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实际，我们也要能够被人所接触，蛮有基督的人性。神坦的是要把他自己和我们调和，他要做我们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就成为他的彰显。这就是他的经纶，神要与他的选民，要把他自己与我们调和，使我们成为一个实体。这就是灵前六章十七节所说的，但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要意识到，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不只有我们人的一面的成分，我们还有在这个调和灵里有这个神圣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可以说，你刚开始这个旅程，他还没有，主还没有更新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意志，我们也许还在这样的过程中。但我们不必等到很后面才来接触这个实际，这个就是在直接在我们的调和的灵里。无论何时，当我们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在我们一起的时候，不论我们在哪里何时坐在一起，我们可以也许会说，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蒙拯救到一个地步，我们和神完全调成一个，同有同一个生命，同过一个生活。神圣的生命借着这个基督传送到这棵生命树的枝子里面，枝子因着这个神圣生命而活，是一个完全生机的生机体。来到这个第二大点，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扩大，就是这位神与人调和的神人扩大。很重要的一点，在几集中的指示里面，就是这个字调和，我以前曾是一个有一点但不是完全是有一点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个词。这个面粉的这个成为这个油调，一面粉和油一调就成为这个调和。所以这个调和就是把两样成为变成一个实体，在这个油和面粉不就成为不分开的一个实体。 所以这个主耶稣他就强调他自己是神人，是神与人调和。这样有个看见，福音书里面强调他的这个人性。路加第七章，主来到这拿伊城，寡妇的一个独子死了，他只是一个寡妇，他唯一的希望，他独子也死了，这个寡妇。这个，但主就看到这个，看到他就对他动了慈心，对这个寡妇，他就把抬棺材的人给停住了。于是他就把这个他的死的儿子复活了，耶稣又把他交给他的母亲。这样的一个行为，基督的耶稣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神圣的，也是蛮有人性的。这个主在他的人性里面有这样神性的彰显，他不仅仅是在行使他的神迹，不是只是在展示他的大能，他乃是在顾念这样一个怜悯哀哭的寡妇。他实行这样一个行为乃是借着他神圣的力量，这个神性借着他的这样大能所成就的。那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讲到这个怜悯，在这个六章里面讲到耶稣的教导，他还讲到要有蛮有怜悯。要有诸天之上父所有的怜悯。父不仅仅是就这样在坐在天上，哪是满了 慈心怜悯，也跑向那个路加福音里面所提那个浪子，蛮有感觉。怜悯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情，是蛮有这个人性，是比恩典，是比慈爱更加深。路加七章刚刚我们所提的，就是一个耶稣的行为乃是神性与人性的一个调和，他是蛮有怜悯，在他的人性里面行使这个神迹，使寡妇的独子复活，使得寡妇可以再次拥有她的儿子。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基督的身体乃是他的扩大，是他这个人性的扩大。在这个第一阶段，第一我们天然的这个阶段，乃是这个神性与人性的扩大的一个调和。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神圣的属性是否在人的美德里所有彰显。 在地球上是没有一个生命像神的生命这样，只有基督的生命，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活出这么一个生命，他在他的身体里面活，他把这个神圣的生命给活出来，这个身体的生命，它的特征，它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会服侍，互相服侍，我们互彼此顾惜，乃是在这个神圣的人性里面。这不是一个天然的属性，神不要我们有自己天然的这种感情，但是要有，乃是有基督的这么一个人性。没有一个整体在地上是像基督这样有这样的一种生命。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注解，保罗在地上活的时候，乃是再一次把基督这个生命所彰显出来。他不仅仅是在聚会中活出来，乃是在他的生活中，他完全活出来这么一个生命，蛮有慈爱，蛮有怜心，活出神人的生活，借着这个神性与人性的调和，活出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的身体就是团体的神人调和的一个彰显。所以借着耶稣的活，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活出，我们是与神同工，一个同伙的方式，我们人需要，我们的心需要被对付。基督身体是一个活的生机体，乃是一直活下去。基督的心意，神的心意，乃是我们人的天然人的各个部分，要成为他身体的各个部分。我们有一个生命，我们有一个生活，就是在基督的成长，乃是在我们这调和的灵里，使基督长大。李弟兄在一本书里提到这个神的他的旨意，认识神的旨意这本书里提到他的永远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要把他自己与你调和，这是神的心意。神做我们的生命只是一部分，他永远的心意乃是要我与我们这个人调和。因此为了使这个神的心意实现，神会把我们放在某一些环境里面，他这些环境是神所认为他可以有机会与我们调和。我来再提一下这个婚姻生活，我们来到这个，我们看到婚姻生活里面，看到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要婚姻生活活在一个调和的实际里面，要神性带有，要人性带有神性， 我们有这样一个最高标准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要在这样调和的灵里面，并且我们要在意这件事情，它要比我们纯人性、单纯人性的实际要更高，乃是这样神与人的调和。所以这个基督身体就是神与人调和这么一个身机体的彰显扩大，乃是基督的身体。乃是这个我们需要从神人调和的观点领会基督的身体。第一小点，神在他的大能，在他的智慧之下，他给我们一个意志。在这个1963年的时候，我看过第二个这样一个看见。从1963到2016，我可以说，当我进到主会府之后，我可以说什么是调和。这个我与他，我与我姊妹这样一个婚姻生活中的这个调和，乃是让我能够领略基督这个调和里的实际在我们里边的一个彰显，乃是借着很多的环境把我们带到这样的调和里面。我们需要了借着操练这样的一种调和的灵，要知道基督身体的这样实际。当你与你姊妹越有这样的调和，你就越在基督身体的实际。这李弟兄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给你，我给你一个总结。在1968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去台湾，140位弟兄，我们都是很年轻，我们被好几次的警戒。不要做世界的事，不要说世界的事。我们就在台湾有6周，我们很渴慕，很认真，不做世界的事。有一天主日下午，我们出去，有圣徒带我们去了基隆港，有一些人在那边卖包海星，还有卖贝壳。我们没有去，我们不是去台湾为了这些东西，我们乃是为着主的目的。我们没有买那些，不是为了那些贝壳与海星。我如果有这样买贝壳的倾向，我就是很连于世界。但从那之后，我就继续跟随李弟兄。 然后其实李弟兄呢，他也有买了两袋的贝壳与海星。那李弟兄在这件事情上显得好像很世界，然后我们又显得很宗教。这基督身体也是一个新人，在身体里面基督又再次的活着，活出在路加福音中所提到的这样一种生活，神性人性带有神性的生活。第二小点说到，在福音书里，神与人调和产生的元首，在使徒行传里，神与人调和的扩大产生了身体。这是一个总结，在福音书的最后，我们看到神人乃是神与人的调和，而在使徒行传里面乃是一个神与人调和的扩大。第三小点，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至六节，四个人位，身体、那灵、主和父神，都活跃的调和在一起。我要细化这一点，希望你们能认真听。三一神永远没有改变，乃是三而一的，但是在神的经纶里面，我们要提到这个四而一的身体，不在神格里面没有身体这一项，但是在神的经纶里面乃有这个身体连于他的经纶。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样四而一的生机体里面，身体、那灵、主和父神都活跃的调和在一起。父具体化身在子里，子化身实化成为那灵，那灵与信徒调和，这调和乃是基督身体的构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在调和的灵里，我们可以在今天祷告，使今天成为一个调和的一天。当你把你的头放在你枕头上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枕头，十点半的时候，我求第二天早上六点半的时候有更多的调和在我里面。如果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向主的祷告许愿，那我们一年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不是试着改变自己，不是试着改良自己，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有个短处，你就意识到在这上面我要有更多神的成分注入，使主在这一点上与我调和，与我整个人调和。每天过一个这样的生活，这样一个调整就会非常有一个效果显出。第四大点，第四小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将他自己与蒙他拣选的人 在他们人性里调和，这调和就是基督身体真正的一。我要强调两件事情在这一点上，是与人性的调和，这个最终的一个彰显，调和的彰显是非常平常化的。第二点我所强调就是，这调和就是基督身体真正的一。这件事情是正在发生，在美国，这件事情是有在发生。一位弟兄就掌控一个，一位弟兄掌控一个教会，他在那里掌控，他提到了关于这一点，但他的太太，他以为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女王。在有一次的训练里，夏天有十天之久，李弟兄他要测验这个召会，验得看他们给出了一些好的结果。但是李弟兄对这些弟兄们，这个召会弟兄们说，你们都是只是那位掌控弟兄的手下。但是这姊妹也有他们自己的跟随。他只是追求他成为在某一点上达到一个属灵的成长。他在那里祷告，他在祷告，他有这样的一种动作表现。他要求别的姊妹也像他这样一样的祷告。这样在教会里面就不是有基督的身体复制，只是有某一位弟兄或某一位姊妹的一种复制，特别在姊妹的这一面。这不是很奇怪，他们可能有取了，可能都大家认为这位姊妹她是有一个正确的成长。她也许打电话的时候是这样讲，他可能跟他讲，我们要如今在调和的灵里，我们这个调和的灵的终极完成来在新耶路撒冷里，然后他才对电话说你好。我希望你们不要被这样的事情所震惊。李弟兄当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一上来就说你好。我们再重复一些故事。我们可能都想要有这样一种使徒化的生活，以为这就是在调和的灵。但是真正活在调和的灵里的人， 乃是过一个非常有人性的一个生活，是一种很平常的人，带有神性的人性生活。这个调和的本身，调和就是基督身体真正的一，正如这点所提到的。第五小点，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一般让神与他们调和，他们也与神调和的人。哪个点使你们得到，你们有点摸着在这一点里边，乃是一般让神与他们调和。你可以看到神运行的法则，其中之一，当我们是个被动的时候，我们人是被动的时候，他就不会有什么作为。他乃是不是造机器人，他乃是造了一般会思考有意愿的人，会选择。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夏娃会选择那棵树，因为人乃是有选择的意志。但当我们是一个被动的人的时候，属灵的事情神就不能有什么作为。但是在那个时候，当我们人被动的时候，恰恰是仇敌最活跃的时候，他可以利用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启示录的三章，我站在门外叩门，主不仅仅是我与我们调和。如果你是个被动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来激励你。所以这里一个字让，指出我们的意愿需要有个积极主动的功能。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仲裁，哥罗西书三章。我用梅许说，主，我愿意让你调和，与我调和，我给你机会。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乃是你决定给主多少的空间在你里面被他来得着。但当如果你是一个被动的人的时候，神就不能做什么事。他没有办法在你身上成就什么，直到你某一天愿意让他在你身上有所成就，愿意让他与你调和。但他让这个基督神的平安在他里边做仲裁，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这是否是主的心意。有某一位姊妹 A， 那当第二位姊妹她容易被侵犯，她容易生气，她就停留在那里。对这样一位姊妹，主就没有机会在她身上有调和。这位姊妹她很享受在自己里面的一些感觉，她不让主有任何地位， 这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当这样的两位姊妹经过20年之后，他们的之间的差别会是巨大的。这个原因仅仅在于说，一位是让神，一位不让。他们可能在他们人性的一面对某件事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一位愿意让神与他调和，一位不让，那让神与他调和的这一位，他里边就会有神的平安来做他的仲裁。所以有平安的路，乃是让神在我们里面，让神与我们有调和。放下我们的个人的意见，我们对主说，我让主 让你来在我身上实行你的旨意。在某件事上，我不让我的旨意胜过你的旨意。我们在这件事上，让的这件事上是有责任。当我们祷告以弗所书三章，主啊，在我身上安家，我们可以在淋浴的时候做这样的祷告，在我们开车的时候，主，今天我让你进来，我让你与我调和。神乃是需要有这样一般人愿意让神与他们能调和。第六小点，基督身体的实际是一种团体的生活，就是一般神人借着人性调神性，神性调人性，而与神连调和并构成在一起的生活。对一般愿意活神人的生活的人，这乃是一个团体的生活。这样一种团体的在调和灵里的生活，就成为一个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三大点，基督身体完全是在调和的灵里的事。这就是灵在哪里。圣灵乃是神身体的实际的素质。这个基督身体的素质，如今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把我们做成一个调和的灵，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实际的一部分。耶稣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活在调和的灵里。我想做一个强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出，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爱主、奉献给主，在主里 和调和的灵里。这和活两种生活是有很大的区别。没有人在这里是知道这件事情。某一位弟兄，他很愿意、很主动活，他活这样两种生活。很 为主恢复摆上。但是第二种生活是与生活，他生活中是与此非常有差别。他这样其实对他没有任何注意，只是一种对主的身体，只是一种拆毁。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情形。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想要活一种生活，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所活出的，与我们在教会中与弟兄姊妹接触时所活出的是同一种。神需要有这么一班人，是有一种生活，在他们生活中的每一点上面，使这些每一点都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因为他们生活中的每一点都是在基督调和的神调和的灵里。我们在查某一个，可是这个事情在 Google 上有查。但是我们的孩子想让我们再为他们读一遍故事。我们这个给他们已经读了37遍。我们也许给他们读一个故事《战争与和平》，读了很多遍。我们可能不想给他们再读故事，而是想去上网。然后你儿子就说：“你漏掉了这一页。”因为这不是只是说读一个故事，你在这件事上就会有这么一个分别。但是当我们是对我们孩子的时候，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人的灵是轻的。对，我们要活在灵里，就成为这个生命。活在灵里的乃是成为生命。主所要的，就是一般团体的人，在调和的灵里生活，要凭灵而行。神与人的调和乃是二灵的调和，神的灵与人的灵的调和，这二灵的联合乃是圣经中极深的奥秘。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这是直视的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借着调和的灵。第二小点，神经论的中心点乃是调和的灵，这是神圣的灵与人的灵的调和。神所要做或完成的一切都与这中心点有关。这就是神如何真实的来引领我们的方式。他的引领呢，是从我们的灵开始，从这个调和的灵开始， 借着在我们灵里激动我们，然后我们灵里边交通的这么一个功能就被激起。但是当仅仅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领会，我们只是有一个感觉，感觉在我们人的深处有一件事情所发生，有一个感觉从那里出来。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乃是在这个调和的灵里，究竟是有什么发生？它会逐渐浸透我们这人的良心、我们的意见、意志，这些因素一起作用。心思不是我们的源头，乃是被灵所引导。我们的心思乃是可以帮使我们能够理解灵里所发生的事。可能不是很容易我们了解灵里的感觉，可能我们不能完全了解我们魂里每一点所想，但是这个人灵所做的是能够让我们有某一种的想法意志。在这里的一个点乃是主，这里所重要的一点乃是神所要做和完成的一切都乃与这中心点有关。当我们要参与到主的行动在德国的时候，你和你的太太要去，但那时可能也有个训练在等着。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主就在你的灵里给你个感觉，主有个心意，他要做成一件事情，以一种很甜美的方式，他把这样一种感觉放到你的灵里，某些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的心意，就必须打开我们的全人，向我们调和的灵敞开，并操练我们这样的灵，并且求问主，求主向我们显现什么是你的心意。那最终神的心意然后要从灵里向外溢出，然后我们人就会知道神的这个心意。我们可能与主办一种交涉，最终被主打败，但是最终我们是很蛮有喜乐。它不是主的做工，不是借着在我们脑海中发出某一种信息给我们突然一种的感觉，主乃是从调和的灵里开始做工，主所有的一切事都是通过调和的灵向我们来传达信息。第三点，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所含示的意义奇妙而深邃。一，与主是一灵，还是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二，我们与他已经生机的调和并相调，在生命上成为一。我们与基督乃是一个奇妙的活的实体。第三，我们这完整整个的人，就是我们的全人，与主乃是一灵。灵前六章十七节讲到，但那与主成为一灵的，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但那与主连结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乃是调和之灵的重要的经节。当我们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我们全人就被这个灵点亮。主，我愿意让你与我调和，我愿意与你成为一灵，然后生命之河就会涌流，非常美妙。第四点，我们要做正确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认识今天主耶稣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那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现在可能你相信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是这点所要传达的重点。我们必须认识今天主就是那灵，我要问你们，你知道复活的基督就是那位赐生命的灵吗？或者你只是相信这一点，你认识这一点吗？我问我的弟兄 David， 你结婚了吗？那弟兄说，我相信我是结婚了。这就会引起一个很奇怪的谈话。他只是认识这一点，他只是相信这一点。你必须认识这一点。在那一天主提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提，主在那里提到，到那日你会认识我在主里面，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位都在内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认识主就是那赐生命的灵，你必须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也认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乃是与我们的灵成为调和，成为一灵。为什么在地球上有那么为什么很多天主教堂为什么要去一个祭司那边来求问？为什么他们都是没有婚姻？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转移，我们必须认识如今主的灵是与我们的灵成为一灵。他没有去任何地方，他乃是与我们的灵调和一起。最后一点，一切真实属灵的经历都是在调和的灵里。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有个很好的降落。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得着的。因为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认识说这样的阿们。